第201集。
虚竹自乌老大的刀下抢了那女孩，发足便奔。这一跑就是将近两个时辰。他又跑了一阵，天色发白，脚底下踩到了薄薄的积雪，原来已经奔到了山腰。密林之中，阳光不到之处，已有未消的残雪。虚竹定了定神，观看四周情势，这一颗心可还是突突乱跳啊！自言自语：“却逃到哪里去才好呢？”忽听得背后一个声音说道：“胆小鬼，只想到逃命，我给你修也修死。”虚竹吓了一跳，大叫一声哎呦，发足又向山峰上狂奔。奔了数里才敢回头，却不见有谁追来，低声道：“还好没人追来。”这话一出口，背后又有个声音说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吓成这个样子，狗才，鼠辈，小畜生。”虚竹这一惊，更是非同小可，迈步又向前奔。背后那声音说：“又胆小，又笨，真不是个东西。”那声音便在背后一二尺之处，当真是触手可及。虚竹心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这个人武功如此高强，这一回定然难逃毒手。”放开脚步，越奔越快，那声音又道：“既然害怕，就不该逞英雄救人，你到底想逃到哪里去呀？”虚竹听那声音，便在耳边响起，双腿一软，险些便要摔倒。一个踉跄之后，回转身来，其实天色已明，日光从浓阴中透了进来，却是不见人影。虚竹直到那人躲在树后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小僧见这些人要加害一个小小女童，是以不自量力出手救人，绝无自逞英雄之心。”那声音冷笑道：“你做事不自量力，可要有苦头吃了。”这声音仍是在他背后耳根处响起。虚竹更加惊讶，急忙回头，背后空荡荡的，却哪里有人呢？他心想，此人身法如此快捷，武功比自己高出何止十倍呀！若要伸手加害，十个虚竹的性命也早就没有了。而且从这个人的语气当中听来，只不过是责备自己胆小无能，似乎并非乌老大等人的一路。当下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小僧无能，还请前辈赐予指点。”那声音冷笑道：“呵呵，你又不是我的徒子徒孙，我怎能指点于你呀？”虚竹说：“是，是，小僧妄言，前辈恕罪。敌方人众，小僧不是他们的敌手，我这可要逃走了。”说了这句话，提气向山峰上奔去。背后那声音说：“这山峰是条绝路，他们在山峰底下把守住了，你如何逃得出去呀？”虚竹一呆，停住脚步，说：“这我倒没想到，前辈慈悲，指点一条明路。”那声音呵呵冷笑，说道：“眼前只有两条路。一条是转身冲煞，将那些妖魔鬼怪都诛煞了。”虚竹道：“一来小僧无能，二来不愿意 杀人。那声音说，那么便走第二条路。你纵身一跳，跳入下面的万丈深谷，粉身碎骨，那便一了百了，涅槃解脱。虚竹说，这个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此时遍地已都是积雪了，但是雪地之中除了自己这一行足印之外，更无第二个人的足印。心思呢，这个人踏雪无痕，武功之高实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。那声音说，这个那个的，你要说什么？虚竹说，这一跳下去，小僧固然死了，可是连小僧救了出来的那个女孩也同时送命了。一来救人没能救到底，二来小僧佛法修为尚浅，清净涅槃是说不上的，势必又入轮回，重受生死流转之苦啊。那声音问道，你和缥缈峰有什么渊源呢？何以不顾自己性命冒险去救此人呢？虚竹一面快步向峰上奔去，一面说道，什么缥缈峰灵鹫宫，小僧今日都是第一次听见。小僧是少林弟子，这一次奉命下山，与江湖上任何门派均无瓜葛。那声音冷笑道，呵呵，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见义勇为的小和尚了。虚竹说，小和尚事实见义勇为却不见得了，小僧无甚见识，诸多妄行，胸中有无数难题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声音说，你内力充沛，着实了得，可是这功力却全不是少林一派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虚竹说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正是小僧胸中一个大大的难题。那声音说，什么说来话长，说来话短，我不许你诸多推诿，快快说来。那语气甚是严峻，实在不容虚竹规避。但是虚竹想起来，苏星河曾经说过，这逍遥派的名字极为隐秘，绝不能让本派之外的人听到。他虽然知道身后之人是个武功甚高的前辈，但是连面儿都没见过，怎能贸然便将这个重大秘密相告呢？只得说，啊，前辈见谅，小僧实有很多苦衷不能相告。那声音说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快点把我放下。虚竹吃了一惊，什么？那声音说，你快点把我放下，什么什么的，啰里啰嗦的。虚竹听着声音，不男不女的，只觉甚是苍老。但他说，你快把我放下，实在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当下立定脚步，转了个身，仍然是见不到背后那人。正惶惑间，那声音骂道，臭和尚，快把我放下来，我就在你背后的布袋之中，你当我是谁呀？虚竹更是大吃一惊，双手不由得松了，啪的一声，布袋摔在地上，袋中哎呦一声传出一下苍老的呼痛之声，正是一直听到的那个声音。虚竹也是哎呦一声，说道，小姑娘，原来是你呀，怎么你的口音听着这么老啊？当即打开布袋口，扶了一个人出来。只见这个人身形矮小，正是那 8、9岁的女童，但是双目如电，炯炯有神，向虚竹瞧过来的时候，自有一股凌人的威严。虚竹张大了口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那女童说道：“见了长辈，也不行礼，这般没规矩。”声音苍老，神情更是老气横秋。虚竹说：“小姑娘。”那女童喝道：“什么小姑娘？大姑娘，我是你姥姥。”虚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身陷绝地，可别闹着玩了。来，你到袋子里去，我背着你上山。再过一会儿，敌人可就追到了。”那女童向虚竹上下打量，突然见到虚竹左手手指上戴的那枚宝石指环，脸上变色，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东西？给我瞧瞧。”虚竹本来不想把那指环戴在手上，只是知道此物要紧，生怕丢了，不敢放在怀里。听那女童问起，笑道：“啊，那也不是什么好玩的物事。”那女童伸出手来，抓住她左腕查看指环。她将虚竹的手掌侧来侧去，看了良久。虚竹忽觉得那女童抓着自己的小手不住地发颤，侧过头来，只见那女童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中充满了泪水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放开了虚竹的手掌。那女童说：“这枚七宝指环，你是从哪里偷来的？”语音严峻，如审盗贼。虚竹心下不悦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严守戒律，怎可偷盗妄取？这是别人给我的，你怎么说是偷来的呀？”那女童说：“胡说八道，你说你是少林弟子，人家怎么会把这门指环给你呀？你若不从实说来，我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，叫你受尽百般苦楚。”虚竹愕然失笑，心想：“我要不是亲眼目睹，单是听你的声音，当真要给你这小小娃儿吓倒了。”哼，说道：“小姑娘。”突然啪的一声，腰间吃了一拳。只是那女童究竟力弱，却也不觉得疼痛。虚竹怒道：“你怎么出手便打人呢？小小年纪，他也蛮横无理了。”那女童说：“你法名叫虚竹，灵玄会虚，你是少林派中第37代弟子。玄慈、玄悲、玄苦、玄难这些小和尚，都是你的师祖。”虚竹退了一步，惊讶无比。这个8、9岁的女孩子居然知道自己的师承辈分，更称玄慈、玄悲等师伯祖、师叔祖为小和尚，出口吐鼠，哪里像个小小的女孩啊？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世上据说有借尸还魂之事，莫非有个老前辈的鬼魂附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了？那女童说：“我问你，是便说是，不是便说不是，怎的不回答呀？”虚竹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只是称本寺方丈大师为小和尚，未免太过。”那女童说：“怎么不是小和尚啊？啊？我和他师父灵门大师平辈论交，玄慈怎么不是小和尚啊？又有什么太过不太过的？”虚竹更是惊讶。 玄慈方丈的师父灵门禅师是少林派第34代弟子中杰出的高僧，虚竹自然知道，他越来越相信眼前这个女童是借尸还魂，说道：“那么，你是谁呀？”那女童满脸的不高兴。初时，你口口声声称我前辈，倒也恭谨有礼，怎么忽的你呀你呀的起来了？若不是念在你相救有功，姥姥一掌早就送了你的狗命。虚竹听他自称姥姥，很是害怕，说道：“姥姥，不敢请教你尊姓大名啊。”那女童转怒为喜，说道：“这才是了。我先问你，你这枚七宝指环哪里得来的呀？”虚竹说：“是一位老先生给我的，我本来不要，我是少林弟子，实在不能收受。可是那位老先生命在垂危，不由我分说。”这时候，那女童突然伸出手来，又抓住了虚竹的手腕，颤声说：“你说呢？那老先生命在垂危，他死了吗？啊，不，你先说啊，那老先生怎般相貌？”虚竹说：“他须长三尺，面如冠玉，人品极是俊雅。”那女童全身颤抖，问道：“怎么他会命在垂危？他一身武功。”突然转悲为怒，骂道：“臭和尚，乌鸦子一身武功，他不散功怎么死得了？一个人要死便这么容易吗？”虚竹点头称是。这女童虽然小小年纪，但气势慑人。虚竹对她的话不敢稍持异议，只是自己难以明白啊，什么叫做散功啊？一个人要死，那容易的紧呢，又有什么难的呢？那女童又问：“你在哪里遇见无涯子的？”虚竹说：“你说的是那位容貌清秀的老先生，便是聪辩先生苏星河的师父吗？”那女徒说：“自然是了。”“哼，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居然撒谎说他将七宝指环给了你，厚颜无耻，大胆至极。”虚竹说：“那你也认得这位无涯子老先生吗？”那女童怒道：“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我问你在哪里遇见了无涯子，快快答来。”虚竹说：“那是在一个山峰之上，我无意间破解了一个真龙棋局，这才遇到了那位老先生。”那女童伸出拳头作势要打，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这真龙棋局数十年来难倒了天下多少才智之士，哼，就凭你这蠢笨如牛的小和尚也解得开。你再胡乱吹牛，我可不跟你客气了。”虚竹说：“若凭小僧自己的本事，自然是解不开的。但当时势在骑虎，聪辩先生非逼着小僧落子不可。小僧只得闭上眼睛，胡乱下了一子，岂知误打误撞，自己填色了一块白棋，居然棋势开朗。再经高人指点，便解开了。本来这全属侥幸。可是小僧一时胡乱妄行，此后罪业非小，哎呀，真是罪过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 说着双手合十，连宣佛号。那女童将信将疑，这般说倒也有几分道理，一言未毕，忽听得下面隐隐传来呼啸之声。虚竹哎呦一声打开布袋口，将那女童一把塞在袋中，附在背上，把脚向山上狂奔。他奔了一会儿，山下的叫声又离得远了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积雪之中印着自己一行清清楚楚的脚印，失声呼道：哎呀，不好！那女童问道：什么不好？虚竹说：我在雪地里留下了脚印，不论逃得多远，他们最终还是能找到咱们呢。那女童说：上树飞行便无踪迹，只可惜呀，你这武功太也低微，连这么点粗浅的轻功也不会。小和尚啊，我瞧你的内力不弱，不妨试一试。虚竹说：好，这就试试。纵身一跃，老高的跳在半空，竟然高出树顶丈许，掉下来时伸足踏向树干，咔啦一声踩断了树干，连人带树干一起是掉江下来。这一下子一跤仰天摔落，势必要压在布袋之上。虚竹声恐压伤了那个女童，半空之中急忙一个鹞子翻身翻江过来，变成河扑，砰的一声额头撞在一块岩石之上，登时皮破血流。虚竹叫道：哎呦哎呦！挣扎着爬起来，甚是惭愧，说道：我武功低微，又笨得紧，不成的。那女童说：你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敢压我。总算对姥姥恭谨有礼啊。姥姥呢，一来要利用于你，二来呢嘉奖后辈，便传你一首飞跃之术啊。你听好了，上月之时，双膝微屈，气提丹田，待觉得真气上升，便须放松肌骨，存想玉枕穴间。当下一句一句的向虚竹解释，又教给他如何在空中转折，如何横窜纵跃。教罢说道：你就依着我这法子再跳上去吧。虚竹说了声是啊，我先自个儿跳着试试，可别再摔一跤撞痛了你。便要放下背上布袋，那女童怒了：姥姥教你的本事难道还有错的？是什么事？再摔一跤，姥姥立时便杀了你。虚竹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想起身后背着一个借尸还魂的鬼魂，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只想将那布袋摔得远远的，却又不敢，于是咬一咬牙关，依着那女童所受运气的法门，运动真气，存想玉枕穴，双膝微屈，轻轻的向上一弹。